啊，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啊，啊，特别是今天第一次献唱小组献诗啊，感谢大家的鼓励啊，他们在背后啊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到这个侍奉当中来。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大能、慈爱、信实。你差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间，经历试探，死在十字架上。他也胜过了试探和死亡，使我们靠着他也能够向罪而死，向你而活。天父，我们也求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看顾保守引领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学习以斯拉记第四章啊，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前三章的内容啊。大家记得第一章里面讲到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之后呢，神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让他下诏准许犹太人呢从贝鲁之地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第一章主要是波斯王下诏，那第二章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对神的呼召所做的一个信心的回应啊，大约有50,000人回归，那他们为重建圣殿奉献了很多金银礼物。那紧接着在第三章呢，我们看到犹太人就同心合力的重建了祭坛，恢复了对耶和华神的敬拜，那他们也开始动工新建圣殿，立定了圣殿的根基。那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是这样。那今天我们来到第四章啊，刚才姊妹带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啊，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是风云聚起哈，情况发生了突变啊，就是犹太人重建圣殿的工作呢受到了敌人的拦阻。那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看到啊，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啊，就是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那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是首尾的那几节哈，那如果大家把整个第四章看一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第四章实际上，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第四章里面实际上讲述的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两件事情，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话啊，它是讲述了两件事情，而且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今天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还有最后的24节讲到的是重建圣殿受阻，这是延续的前面的三章的内容。那中间这个部分4章6节到23节实际上是讲述的是另外一回事，讲述的是重建城墙受阻，这其实是详细的是在尼希米记，在我们今天的圣经的后一卷书尼希米记里面记载的，但是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以斯拉和尼希米记是同一卷书啊。大家也看到我们1到5节和24节记载的这个重建圣殿受阻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36到520年，对吧？然后重建城墙受阻实际上是发生在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是发生在公元前486到444年哈。你看到我们今天的圣经在第四章，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给的是不同的国王的名字，波斯王不同的国王名字。那重建圣殿的时候，那当时在朝的国王是居鲁士和大流士。那重建城墙受阻的时候，那当时的国王是亚哈随鲁和亚大薛西哈。那个亚哈随鲁就是以斯帖记的一开始的那个国王，就是以斯帖的那个先生哈。好，那我们如果你简单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经文的结构就是这样子啊，第四章的结构是这样子，首尾是讲重建圣殿受阻，中间是讲重建城墙受阻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姊妹带我们读的部分哈，也是第一个部分，今天经文的第一个部分哈，有一个细节我想做一点点解释哈。那这儿说 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注意一下哈，这是犹大的敌人说的话啊，他们想跟犹大人一起建造神的圣殿。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吩咐的。那我们看到他们的请求，那些敌人的请求被神长所罗巴伯、被祭司耶稣亚哈所拒绝哈。那为什么他们要拒绝呢？有人愿意来跟你们一起建造啊，投入人力财力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拒绝呢？为什么犹太人的领袖不允许他们参与这份工作呢？啊，我们请大家来看一段背景的经文哈，那是在列王记下的17章哈，这是一个背景哈。他讲到当年亚述王，也就是公元前722年左右啊，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的时候。灭了以后，那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那撒玛利亚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首都了。那亚述王把从两河流域的像巴比伦这些地方的人迁移到以色列来，哈，迁移到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啊，这亚述王做的是，他把以色列人、把犹太人自己掳走了，被掳了。他们被掳了，然后他们从别的地方，从很远的地方迁移人到以色列这个国土上来哈，啊，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啊，这是说外邦人现在住在以色列的国土上。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丘坛就是很高的地方啊， high place。 巴比伦人造舒哥比纳像，古他人造逆甲像，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祭坛的祭司、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分所。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犹太人的领袖不愿意要这些外邦人参与圣殿的重建的工作了啊。因为今天如果他们愿意让他们参与的话，那将来圣殿建好之后，这些人也要参与到圣殿的管理的事务当中来，他们会把他们的假神带到耶和华神的殿中来，所以他们的请求被拒绝啊。那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哈，为什么被亚述王迁移到以色列的外邦人啊，他们不可以参与敬拜不可以参与重建圣殿，因为他们没有单单的敬拜耶和华哈，他们仍然在敬拜其他的神。那我在上一篇讲道当中，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中，我给大家看到了一个图表，今天的这个图表是一个简化的一个图表哈。我当时讲的时候，我想以斯拉记这卷书只讲了两件事情，这一卷书只讲了两件事情，讲的是重建圣殿和重建子民群体这两件事情。你看英文 很好的一个对称哈，一个是 rebuilding the temple， 一个是 rebuilding， 一个 rebuilding the temple of God， 一个是 re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God。 以斯拉记就讲的这两件事情，那对应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就是重建圣殿是为了信仰的纯洁，单单敬拜耶和华神，重建子民群体是为了身份的纯洁啊。你在以斯拉记的后面，我们上次也讲到，你会看到以斯拉禁止异族通婚哈、啊，不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哈、啊，这是为了保持犹太人身份的纯洁哈、啊，这也是神所命令的哈、啊，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命令的。好，那我们说了，这些犹太人领袖不允许这些外邦人参与圣殿，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不纯洁哈。啊，那我们看到那些想参与圣殿的那些人，他们真实的面目在我们今天经文的今天所读的经文的第三节里面体现的出来啊。他们真实的面目是什么呢？他们真的是要建为耶和华神重建圣殿吗？啊，不是的哈。你看第四节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是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居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哈。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那如果我们根据这里面所讲的两位国王所在的朝代哈，一个是居鲁士，一个是大流士，你如果根据他们所在的朝代来计算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破坏这个工作不是破坏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是十五年，他们这个破坏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十五年啊。所以你看到他们的真实的面目啊。那我们今天的经文讲述的刚才我给大家看的整个第四章的结构啊，那今天的经文讲述的是重建圣殿和重建城墙受阻啊。那如果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的话，实际上是说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受阻啊。因为我们从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重建圣殿是神的旨意，神呼召这些人回来，神激动波斯王的心哈。那重建圣殿是神的旨意哈，那这个圣殿受阻，那就是说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受阻哈。那你从尼希米记当中，如果我们读那卷书的话，我们也看到重建城墙也同样是神的旨意，是神对尼希米的一个呼召啊。那在这些拦阻的背后啊，我总结出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是你拜耶和华神还是拜外邦人的神的问题哈，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哈。那这些外邦人他们要破坏的，表面上好像是两项的建筑工程，那实际上他们要破坏的是以色列人对独一真神的敬拜，他们要破坏的是神跟以色列的子跟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哈。我上次在讲道当中引用的耶利米书中的一段话哈，那神跟他的子民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就是，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这些外邦人他们想破坏的哈，实际上是对这个真神的敬拜，破坏的是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的约哈。那我今天的讲道呢，我只想集中谈一个问题，就是属灵的征战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哈。我想大家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看到两种现象哈，一种就是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只讲信主是多么多么的好啊，我们说我信主之后我病得了医治哈，我内心很平安喜乐啊，我的坏脾气改了很多，神非常祝福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孩子、学业等等哈。我们一般不会去讲我们刚开始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去讲基督徒将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啊。那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在一些不好甚至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听见弟兄姐妹们说，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啊。我想这两点并不矛盾啊。 我相信我们信主之后，神确实是大大的更新我们，大大的祝福我们。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属灵的征战也确实存在哈。那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就这样讲到，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在这儿讲到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哈。那今天讲到，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属灵的征战，换句话来说，属灵征战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属灵征战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啊？我想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那我不可能全部列举，我只会讲一般来说哈，在这样的两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应对属灵征战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赢得属灵的征战哈？当然我今天是涉入深水之中哈，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谈属灵征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相信以我的智慧和我哪怕一辈子牧会的经验，我都不可能把这个话题讲全面讲透彻哈。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只是和大家做初步的分享啊。那当我们说征战的时候啊，那我们一定要说的是两方哈。那属灵征战的双方是谁呢？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有一方很显然是魔鬼哈，或者我们平常说的是撒旦哈。那撒旦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仇敌的意思。撒旦这个词哈，撒旦哈，是仇敌的意思。好，属灵征战一方是魔鬼或者说撒旦，另外一方是神啊。但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往往看到的不是魔鬼和神，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比如说疾病啊、灾祸啊、子女的叛逆啊、金钱美色的诱惑啊，我们往往看到一方是这些东西，是很实在的东西，疾病啊、灾祸啊、叛逆啊、诱惑啊等等。那另外一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哈，所以我们看到的通常不是撒旦和神的对立，而是这些负面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对立哈，好像是我们在跟这些东西交战哈，但实际上是魔鬼与神的交战啊。属灵征战的本质就是魔鬼嫉妒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占的地位，魔鬼嫉妒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占的地位，他嫉妒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嫉妒我们生命的改变，他要跟神争夺我们的心啊，他要用各样的诡计试探攻击我们，让我们犯罪远离神，这样好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有他要破坏神要借助我们成就的事业，比如像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神要借波斯王的手，借回归的犹大人的手来建他的圣殿，恢复对独一真神的敬拜。但是魔鬼要破坏神借犹大人要成就的这个事业。那魔鬼的这样的一个破坏的工作，魔鬼的这种嫉妒啊，我们从约伯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看得非常清楚啊。约伯记这儿说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这么这么这么多，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好，这是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对他有怎么样的一个祝福。接着往下看，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世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这样肯定约伯。撒旦是怎么攻击的呢？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呢？ 你岂不是四面卷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是撒旦的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毁谤约伯哈。他说约伯这样的敬畏神，是因为神你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好处，神你贿赂的他，所以他才会敬畏你。那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神给了撒旦允许，你可以去攻击约伯，只要你不取他的性命，只要你不伤害他的性命，这是一个最后的底线。那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撒旦就去攻击约伯。你知道在同一天当中，约伯丧失了他十个儿女，丧失他所有的财产哈。不但如此，约伯自己从头顶到脚掌都长了毒疮哈。那约伯经过撒旦这样的一个攻击之后，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妄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我们看到刚才撒旦说，约伯这样敬畏你耶和华神，是因为你贿赂了他。但是现在约伯丧失了一切，约伯仍然没有以口犯罪啊。我们看到这样在约伯身上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和魔鬼之间的征战哈。那我们我想对魔鬼的这种攻击哈，我们应该不陌生哈。魔鬼他用疾病啊、灾祸攻击我们，是要让我们来怀疑神的怜悯慈爱，怀疑神的大能，怀疑神的公义正直哈。那对他的这些伎俩，我想我们应该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哈，因为从伊甸园当中魔鬼的攻击、属灵的征战就已经开始。大家都非常熟悉伊甸园的故事哈。我只是带大家很快的看一下。那最初神创世的时候，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啊，你看到这个园子的美好是吧？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也就是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创造这个伊甸园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了人永生了，有生命树在那里，有分别善恶的树在那里，神给了人永生，神给了人一个道德的标准是吧，道德善恶的标准。好，然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当中，然后16-17节我们看到神吩咐亚当说的话是吧，神说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然后神又从亚当身上造出了夏娃哈。那我们看到25节，神当初创造的时候，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就是说他们处在一种道德上非常纯洁、非常纯真的一种状态哈。我们开始看魔鬼撒旦的引诱和攻击。那第三章，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开始在引诱了哈。他说神真的这么说了吗？言下之意神可能没有说吧。然后说神真的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开始了他的欺骗哈。那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那蛇又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他在撒谎啊，你们不一定死。他也在毁谤神，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不但在撒谎，他也在挑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他说神为什么不让你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是因为神嫉妒你们，因为你们吃了眼睛就亮了，你们就成了神了。他在这儿撒谎毁谤神，他也在挑唆人去挑战神的主权、神的权威，他想 叫人去跟神去平等啊，人不把他自己看作创造物，而是要把他看作与造物主平等啊。我们看到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引诱和欺骗等等哈，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实际上从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哈。那我们来看看夏娃，亚当真的就被引诱了哈。于是啊，我们知道夏娃就吃了那个果子，亚当也吃了。那吃的时候，确实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刚才大家读到刚开始创造的时候，是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对不对？那现在他们感到了羞耻哈，人的堕落哈，人的道德就被败坏了哈。好，我们看到刚才看到的是伊甸园的故事，是发生在亚当和夏娃身上的属灵的征战哈。那大家都知道保罗称耶稣为第二亚当，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撒旦对这个第二亚当，对神的儿子也是这样来攻击的哈。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去，他禁食了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试探人的就是撒旦哈。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看撒旦这段话哈，他在引诱耶稣，他去要叫他去滥用神的儿子的权柄哈。神差他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是为了救我们的罪，但是他引诱耶稣用神的儿子的这个权柄，这个能力来满足他自己的食欲，解除他自己的饥饿，他要引诱耶稣基督滥用他神的儿子的权柄。好，第二个，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魔鬼在攻击耶稣基督，叫他去试探神。第三个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看到撒旦最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要神的儿子弃绝他的父，去跟随他哈。所以这是撒旦最终的真实的面目，是他要耶稣服服敬拜他，而不是他的天父啊。好，我们也看到了，从刚才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魔鬼是这样的攻击，但是耶稣基督他每一次都用神的话来反击哈，他用神的话，靠着神的话哈得胜哈。好，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属灵征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本质的问题。属灵征战实际上是魔鬼与神的征战哈，但表面上好像是别的东西和我们人的征战哈，实际上是魔鬼与神要与神争夺我们的心哈，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比如他破坏在亚当夏娃，神在亚当夏娃身上这样一个美好的创造哈，他要破坏神借我们的手所成就的工作，比如像今天的经文里面，神要借助那些外邦人破坏犹大人重建圣殿的工作。那接下来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属灵的征战什么时候发生哈？刚才我们看到彼得前书5:8那段经文，我们也看到随时都会发生哈。刚才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哈，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会这种属灵征战会随时会发生啊。在这里我只想提醒大家特别提防两个时刻哈。第一个时刻就是 属灵征战往往在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发生，就是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生活感到非常满足非常惬意的时候，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生活感到很满足很惬意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属灵征战会发生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灵的防范是最薄弱的，我们物质富足，我们婚姻幸福，我们的孩子也如我们所望成龙，我们手中可能也掌握了一点权力，在这个时候人往往以自己所拥有的为满足，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去信靠神，那这个时候属灵征战往往就会到来，因为我们将自己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之下。我们来看圣经中大卫的例子哈。大家这段经文是在大卫已经扫罗已经死了，大卫做了以色列的整个以色列的王国的王哈。这儿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就是他的元帅哈，他的军队的元帅，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你看到大卫的元帅率领他的军兵在外面对外邦人作战，大卫自己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你不要忘记他用一个石头弹弓和石头击败了非利士人的那个军队的首领歌利亚，大卫自己是大能的勇士，他的元帅和军兵在外对外作战，他自己是住在王宫里面，住在耶路撒冷。翌日太阳平息啊，就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我们看到大卫犯的是奸淫，对不对？他跟他的一个手下的士兵的妻子发生了奸淫。大家不要忘记，大卫的国是神亲自赐给他的。大卫，神在诗篇当中反复说，大卫是一个合我心的人，合我心意的人。这样一个神如此的与他同在的一个人，犯了神的诫命，犯了奸淫哈。为什么大卫会跌倒呢？圣经当中没有说，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圣经上实际上已经在暗示我们，大卫他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他自己留在耶路撒冷过平安的日子，他睡午觉睡到太阳平息，他睡午觉起来之后，他在他王宫的屋顶上去游行，闲庭信步哈。你可以看到大卫的那种舒适，他的那种心灵的他的那种属灵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哈。所以我想他犯奸淫不稀奇哈，在他有了权力的时候，享有了一切的时候不稀奇。神是怎么样借先知拿单的口责备大卫的呢？神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大卫不但和八十八行的奸淫，他还借敌人的手杀死了乌利亚哈。大家如果读撒母耳记下的话哈，他后来又娶了他的，把这个八十八娶过来做他的妻子哈。然后神就说，从此以后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哈。这是神的公义显现在这里哈。好，这是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第一种可能会出现的第一个时刻哈，就是在你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惬意非常满足，你认为自己不需要依靠神，从物质上从属灵上从精神上都不需要依靠神的时候，你的心灵反反非常薄弱的时候，属灵征战会到来。好，第二种常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跟我们今天的经文相关联，但神的国度开始一项新的施工， 或者是当神的工作大大的兴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防属灵的征战。当神的国度开始一项新的事工，或者是神的工作大大兴旺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会更加的嫉妒，发起猛烈的攻击。正如今天经文里面看到的，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过着，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过着可能是锅边有肉的日子，过得很舒适的日子，但是他们一回到犹大的话，一回到以色列的本土的话，一来重建圣殿和城墙的时候，要过纯洁的信仰生活，要恢复对独一真神敬拜的时候，仇敌的拦阻就来了。那我们在教会当中讲到，我们讲分享过很多次《使徒行传》的章节。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得最清楚不过了。每当福音兴旺的时候，对教会的逼迫就临到。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前几章，我们看到彼得和那几个使徒约翰呢、雅各几次被捕，雅各被杀。还有斯提凡被石头打死，门徒被迫四散。还有保罗每在一个地方热心的传道引领人信主的话，就挨打，就遭到追杀。所以每当神的工作兴旺的时候，或者是神的新的事工开始的时候，像重建圣殿这样的一个事工开始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就会到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念书的神学院的一个例子。这是我念书的神学院，在 UBC 的校园里面， Regent College， 我们中文一般把翻译成维正学院。这是我们学校的网站上对学校历史的介绍。他这儿说上面那个大字说着说，这个学院建于1968年。它是北美的第一所神学研究生院。它的着重点是培养平信徒。不是着重点，他最初创建的时候着重点不是说只为牧师提供神学教育，是培养平信徒的。那接下来他这个讲到一个 key milestones， 就讲到这个学校历史上的几座重要的里程碑。他讲到1965年的时候建立是1968年，他讲到1965年的时候这里面讲到很多人的名字。他说这些人心中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来建一座神学院，这是1965年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当中心中只是有这个梦想要建神学院。那1968年的时候，那这个神学院开始跟政府注册登记。那1969年的时候这个学校招收了第一届的暑期开办的第一届的暑期学校。开办的第一期的暑期学校有56个学生。那是在一个公寓楼里面，今天还在 UBC 的那一座公寓楼里面开了一期暑期学校。那1970年的时候 James Houston 做了这个学校的校长。那同一年的时候，这个学校呢维珍学院呢就搬到另外一所神学院的地下室里面也是 UBC 校园里面另外一所神学院的地下室里面，把他的地下室作为自己的校园校址，学校的校址。那大家看到这个，然后说第二行开始说这个开始设立一个文凭的课程，还不是学位，只是一个文凭的课程。大家看到我这儿有一行红字是吧，画了红线这个字。那这儿说第一节课这个学校正式招生开始后的第一节课是以一个悲剧开始， First class begins with a tragedy。开始正式招生之后，第一节课是以悲剧开始。为什么 ？Two of the six students enrolled are killed in a car accident. The August before classes begin. 为什么说是以悲剧开始？第一届招收的六个学生，有两名在开学前的八月份死于车祸，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死于车祸，六个学生有两个同学死于车祸。那大家看到到1971年的时候，所以你看到他当时只是一个文凭课程，所以是一年，所以第一届毕业生是只有四名，因为死了有两名根本没有来，没有机会来，那只有四名，但是那一年招生数就增加到了44名。那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有时候会听到教授们谈学校的历史哈，那他们就认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哈。为什么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呢？因为这个学校当时创建的，包括第一任校长是从哪里来的，大家知道吗？是从英国来的，从牛津大学来的，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啊。神从英国呼召了牛津大学的几位学者，他们远涉重洋来到温哥华创办神学院，第一次为平信徒提供神学教育哈。神的新的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那这些教授，这几位教授，他们放弃了在英国最好的大学的教席，来到温哥华辛苦筹办了五年，第一届招收的是六个学生，死了两名哈，开学前死了两名，所以你看看这是一场怎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哈。那45年后的今天，这个学校怎么样了呢？大家看到的是一张地图，所有的那些红点点都是他的毕业生所在的世界各地。大家底下看到有几张学生的照片，在你大家的右边，他讲到这个学校45年当中已经毕业了17987名毕业生，从最初的6名开始，45年之后是17987名啊，就是18000名毕业生分布在世界上108个国家。左边这边说现在的在校生是有1225名，来自31个国家。那有一首赞美诗叫这是天赋世界哈，我想大家可能很熟悉哈，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哈，说罪恶好像得胜，天赋却仍掌管。好，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属灵征战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我只是讲到了两个通常出现的情况，一个是你生活得很舒适很满足，觉得自己不依靠神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在神的新的国度的工作开始，或者是神的工作兴旺之时哈。这时候魔鬼会特别嫉妒哈，用我们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说，他会狗急跳墙哈，不惜一切代价来拦阻哈。但是我想我们不需要害怕哈，我们不必害怕哈，因为虽然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属灵的攻击啊，我们遭受的这些苦难，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解释，用我们的理性来解释哈。虽然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是在这个世界永远无法弥补的，比如说像约伯的10个儿女，他失去了就失去了，虽然在约伯记的最后神又祝福他又给了10个儿女，但是那前10个儿女失去了就失去了，是永远无法弥补了。虽然是这样哈，虽然说可能是无法弥补，这个攻击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是我们无法用理性去理解的解释的哈。但是我们相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作者为王啊。诗篇说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那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主耶稣也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是我们如何应对属灵征战哈，我们靠什么来得胜哈？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哈，我们靠什么来赢得属灵征战？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靠神哈。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以斯拉记的4章当中，我们看到重建圣殿虽然受到拦阻哈，但是在下周和下下周，在5和6章当中，我们就会读到这样的经文，说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神借助另外一位波斯王，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他的名字，借助大流士使圣殿的重建工作在停顿了15年之后再次开始，并且顺利的完成哈。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罗马书的7章这段话哈，保罗在这里面讲到灵与肉的征战哈，实际上也就是属灵的征战哈。 保罗说，我所做的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按照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按照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发觉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征战，把我掳去服从肢体中的罪律。保罗在这儿说，我这个人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呢？答案在他的下一节，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为什么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呢？希伯来书的4:15-16说，因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受过属灵的攻击啊，只是他没有跌倒，他没有犯罪啊，他胜过的试探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为什么得胜的力量在耶稣基督那里啊？因为神的儿子他自己受过了试探，他胜过了试探，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啊，是我们得胜的最终的源泉啊。那这样说，是不是我们自己就不需要做任何努力了呢？啊，反正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已经在那里呢，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做任何努力了呢？不是的哈，彼得前书4:7-8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告诫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哈，那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爱哈。好，我们之所以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是因为刚才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在大卫的故事中看到的，有很多时候属灵征战不是魔鬼找上门来的，是我们自己招致的哈，是我们用圣经上以弗所书里面话说，是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哈，我们自己给魔鬼留了可乘之机。像我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刚才我们说属灵征战会出现第一个时刻，是我们自己招来的，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要敬畏神，要渴慕他的话语，昼夜思想，谨守他的诫命，在神在人面前谦卑，常常省察自己的罪，靠着祷告，靠着主，靠着圣灵胜过仇敌啊。最后我想以弗所书结尾的这段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啊，这是保罗勉励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的话啊。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讲到属灵征战的本质啊。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呢？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啊，就是信哈，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你要知道，救恩已经成就了，要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以斯拉记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属灵的征战，有苦难，但我们知道神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